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七月份获知邦明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离世，辽宁王忠胜遭沈阳监狱迫害，生命垂危，北京警察七月绑架至少31名法轮功学员，吉林省蛟河市检察院两官员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今年七月份获知有八名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离世，至此今年一月至七月已有100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的骚扰迫害中离世，其中迫害严重的地区包括辽宁省22人、黑龙江省14人、河北省9人、四川省8人。明慧网今年7月21号河北报道，唐山市滦县法轮功学员周树全因修炼法轮功曾被中共乡政府人员、派出所警察劫持，遭各种酷刑折磨，被迫颠沛流离19年，于2021年12月9号含冤离世，终年55岁。绵阳市68岁的法轮功学员孙仁志多次遭当地公安人员绑架殴打、非法抄家、关押洗脑、骚扰，并被非法劳教网判。2020年他冤狱期满时已经皮包骨，于今年6月25号离世。就在他离世的前不久，社区治保主任与派出所警察还曾到他家骚扰。据明慧网报道，75岁的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法轮功学员王忠胜被中共法院网判4年，现被关押在沈阳市东陵监狱，他在狱中遭受严酷迫害，生命垂危。据知情人透露，王忠胜被狱警逼坐小凳，不让活动，臀部溃烂，并越来越严重，已无法治愈，希望尽快转告王忠胜的家人去监狱要人。王忠胜曾是新宾县中共党校讲师。1999年9月，他和妻子王桂兰到北京为法轮功讨公道，遭单位开除，并被劫持到抚顺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2000年年末，王忠胜又到北京打出法轮功真相横幅，再次被劫持到抚顺劳教所。2008年4月，王忠胜在乌鲁木齐机场登机时被检查人员问及是否练法轮功，他回答在练呢，结果被绑架并非法关押，期间每天被强行洗脑迫害。2020年11月1号，王忠胜被新宾国保警察绑架，并被顺城区法院网判4年，勒索罚金4000元。因坚持信仰，王忠胜夫妇遭受非人迫害，妻子王桂兰于2019年12月含冤离世。如今王忠胜在狱中生命危急。据明慧网报道，今年七月，北京市公安、国保、派出所警察和社区人员骚扰迫害法轮功学员，至少有31名法轮功学员和两位未修炼法轮功的亲属被绑架，更多法轮功学员受到监视和骚扰。7月14号，北京市海淀区苏家沱法轮功学员郝俊来、李连芳遭警察入室非法搜家，并绑架了他们。遭绑架的还有苏家沱苏三四村的刘长珍。27号，居住在北京大兴区的法轮功学员殷桂琴被全副武装的顺义区国保、胜利派出所警察以取快递为名欺骗绑架。北京市顺义区国保、胜利派出所警察尾随法轮功学员赵平的女儿，闯入他们位于通州梨园的家中，非法抄家近两个小时，抄走了全部法轮功书籍、电脑、硬盘及多部手机等私人物品。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蛟河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高栋柱、刑事检察部副部长杨成友于今年1月4号以涉嫌严重违法之名被查。在两人任职蛟河市检察院期间， 当地有多位法轮功学员遭到非法判刑。高栋柱于2004年1月到2013年7月期间，在舒兰市检察院担任纪检组长、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于2013年11月开始担任蛟河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杨成友从2009年2月开始任蛟河市检察院公诉科科长、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2015年8月以后一直担任蛟河市检察院刑事检察部副部长、主任。2018年4月，蛟河市法轮功学员李德宽在住处被警察绑架，9月遭非法庭审，约于同年11月被枉判7年或7年半。2015年8月27号，蛟河市法轮功学员刘俊堂、陆伯凤夫妇和女儿刘月一家三口因实名起诉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被警察绑架，2016年8月被非法判刑，刘俊堂7年，陆伯凤4年，刘月8年。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高栋柱、杨成友因违法违纪被调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以色列教授在媒体专访中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20号，在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23周年之际，以色列议会电视频道播出了雅各布·拉维教授对中共活摘器官最新证据的专访。拉维教授是舍巴医院心脏移植科创始人和主任，以色列移植协会前主任。拉维教授在接受专访时说，我和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马修·罗伯逊教授进行的研究，涵盖了中国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方。这项研究采用了计算机技术，对近30万篇涉及器官移植的中文专业文章进行了研究。我们在这些文章中找到了一些句子，这些句子显示从公体身上摘除器官时，或者具体的说摘除心脏时，是否按照医学和移植界公认的常规方法进行，即只有在死者被确定为脑死亡后才进行。我们发现在25年内发表的70多篇文章中，文章本身、文章作者的写作和签名都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摘除心脏时违背了医学伦理学中的公认原则，即没有首先确定公体是否脑死亡。这意味着在摘取器官的过程中，摘取心脏本身就是杀死这些人的方式。拉维教授继续说道，这些由中国医生签名的文章表明医生本身就是杀死公体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文章的标题是通过采购器官杀人，中国违反了供体不能是活体这一规则。拉维教授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的活摘器官问题是在2005年。当时一个等待心脏移植的病人告诉他，他不想再等了。他的保险公司告诉他说，三周后的某一天、某一时间，在中国的一家医院里，一颗心脏会被移植到他的体内。拉维教授证实这个病人确实去了中国，并在预先安排的日期和时间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7月25号，以色列国家公共电视频道刊11转播了这次专访。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22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2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题目是《吸取教训，减少损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日。去年爆发的网门事件至今仍在继续，请大陆和海外的学员以及有关项目都各自吸取教训，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减少损失。具体情况请参见明慧报道，网门连环案迫害仍持续。明慧编辑部2022年8月3日。下面请听明慧网记者明星的综合报道，网门连环案迫害仍持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日。网门是法轮功学员开发的一款破网软件，在帮助大陆民众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中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并因此成为中共邪党的眼中钉。邪恶集团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经过长时间的网络监控和跟踪，并根据因其他事项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的零星口供，开始了围绕网门项目的非法抓捕。从2021年7月开始，网门在大陆的主要技术人员被非法抓捕，服务器被查抄，在海外的服务器被攻击后瘫痪，海外有关人员的家中也曾遭身份不明者闯入。时至2022年，有信息说，在持续酷刑、硬盘被解密的情况下，邪恶得到了更多口供，并称此案目前已由公安部直接指挥，成为迫害大陆法轮功学员中的技术人员以及搜集海外人员与项目信息的连环案。现将被以各种借口包括网门为由迫害的部分人员情况概述如下。因他人的口供，2021年7月22日晚8点左右，沈阳法轮功学员陈新野去位于沈阳北航的严家机架饭店接在那里工作的妻子陈丽辉回家时，刚到饭店即被冲入的二三十个便衣警察绑架，当时在场的14个人均遭绑架，其中包括饭店员工、员工家属以及顾客。在绑架现场，警察强制给14人戴上手铐，强迫所有人以半蹲半站的姿势体罚，同时在店里非法搜查约两个小时，临走前拆走了店里的摄像头。陈新野时年45岁，辽宁省铁岭市吊冰山市人，修炼法轮大法后，他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好人，把父母都接到自己家里赡养。他分别在2008年和2012年两次被非法判刑四年，在康家山监狱和本溪监狱遭酷刑迫害。使用酷刑，邪恶势力从陈新野那里得到了参与网门开发和推广的大陆学员的信息。在被秘密关押五个多月以后，陈新野已于2021年12月27日回到家中。经过事先事后长时间的网络监控和跟踪，于2021年10月9日，国安启动跨省行动，抓捕了更多的大陆法轮功学员。情况概述如下。上海法轮功学员何斌刚、张义博被绑架。2021年10月9日，上海市法轮功学员何斌刚、张义博被长宁区国保警察绑架。2022年6月10日被构陷到奉贤区法院，两人被非法关押在长宁区看守所至今已超过8个月，目前身体状况都非常糟糕。何斌刚已四肢瘫痪，张义博则胸部出现肿块。何斌刚男，时年46岁，他在16岁时取得计算机应用软件工程师高级程序员资格，1994年保送复旦大学，1998年22岁时直升复旦大学研究生。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何斌刚2000年被复旦大学强制休学，被非法关押，2001年被上海徐汇区法院非法判刑6年，羁押在臭名昭著的上海提篮桥监狱。 何冰刚于2007年出狱后，经营自己的电脑公司经营部玉文科技。2010年4月，他被长宁分局国保处科长王玉绑架，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身体被迫害到出现脊髓压迫症而致残。2011年4月，上海长宁区法院不顾何冰刚面临瘫痪，对他非法判刑五年。张一博，女，时年46岁，硕士学历，家住上海黄浦区淮海路，曾患有多种疾病，通过练功得到了健康的身体，曾任职外企商务经理，聪明能干，工作能力颇得公司老板的赏识夸奖。2009年被徐汇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石家庄市法轮功学员周丽、王秉成被迫害。2021年10月9日，石家庄市法轮功学员周丽、王秉成被石家庄市新华分局国保、赵林铺派出所和长安分局国保绑架并非法抄家。同时被绑架的还有王秉成的母亲，法轮功学员刘鹏。周丽，男，原北京大学植物专业2000届硕士研究生，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屡遭迫害，失去出国留学的机会，曾被迫流离失所，还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半年，劳教迫害两年，所外执行，曾被非法判刑七年。长沙法轮功学员张斌被绑架。2021年10月9日，长沙市雨花区公安局的相关人员到法轮功学员张斌上班的地方直接将其绑架，随后到张斌家非法抄家，抄走大法的相关书籍、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他本人使用的手机。目前张斌被非法关押在长沙市第四看守所。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法轮功学员郭旭红被绑架。2021年10月9日早晨4点多，沈阳市法库县法轮功学员郭旭红在上班的路上被沈阳市公安局和法库县公安局联合绑架到新民市财力商务宾馆。参与绑架的有七八个警察，全是便装，开的是私家车。他们把郭旭红的丈夫也带到派出所录口供，问郭旭红最近在干什么，签了字才让回家。警察到郭旭红家里抄家。11月24日，郭旭红被辽中检察院非法批捕，非法拘押在沈阳第一看守所。关押期间，郭旭红出现肝部严重损害，全身呈黄色，出现生命危险。2021年12月31日晚，郭旭红被取保候审，回到家中。与此同时，哈尔滨、辽宁、湖南、重庆还有多名法轮功学员因为参与网门推广被迫害。结语，提醒海外学员，从大陆来到海外生活的学员和有关的海外项目，吸取教训，各自承担起信息安全的责任，不再想当然，不再招摇，不再抱侥幸心理，不再给邪恶迫害提供方便，同时保护大陆学员的安全，减少大陆学员在迫害中所遭受的损失，支持大陆学员反迫害，在海外的学员义不容辞。至于想借网门连环案捞取金钱和名利的中共恶徒，你们记住，法轮功在中国一直都是合法的，不信可以自己去查证政府公文。从江泽民下令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到现在23年过去了，真善忍的信仰是不可能被一个恶党战胜的，不要被眼前一时的利益冲昏头脑，否则在不久的将来，等着你们的是比18层地狱的酷刑更惨烈的惩罚。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明悟法理修出慈悲，正念对待清零干扰。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8号。我是1998年得法的，学法不到一年，邪恶江泽民就开始疯狂打压法轮功。我走了一段弯路，2008年末才又回到大法中修炼。修炼后身心健康，而且个人的素质、境界都在大法中熔炼升华。一，在家庭中放淡名利。我的家庭有点特殊，丈夫离过婚，有一个2周岁的男孩。我们结婚后有了一个女孩，可就在儿子11岁、女儿7岁时，丈夫出车祸离世。自那儿，儿子就和奶奶一起生活，我带女儿去另外一个地方做生意。我家的房子就由孩子的二大伯使用，而大伯大概从1998年到2020年都在养猪。2020年以后，他就把我的房子出租了。出租我房子的事没找我商量，也没人给我一分钱。可是那是我的房子啊，是不是应该由我做主啊？这要不修炼，还不得打起来吗？可我没动心，我想我是修炼人，可能是我以前欠人家的。因为我家在一个乡镇，这20多年我要出租的话也是一小笔收入了。几年前可能准备平房改造，要落实下产权之类的，我不太清楚。二大伯又把房子落在了他的名下，后来又知道这样会分不到那么多房子，就又改在我儿子名下。这些事我想都不想，更不想参与。还有他们在我和儿子之间，二大伯和二娘也做了很多手脚，我不和他们计较，仍然善待他们。后来他们被感化了，就收敛了，规矩了。我待儿子和亲生儿子一样，处处为他着想。在这个大家庭中，遇到任何事都是我让路，不让儿子为难。从儿媳进门到现在10多年，我和儿子、儿媳没有矛盾，孩子们都很高兴，也很懂事，还有很多细节不说了。总之，我们这一个大家庭和睦相处，确实我付出很多。现在，孩子二娘很认同大法，我和她讲的真相，她都很相信。二，在被冤枉中的修心过程。我们学法小组一共7个人，有一个同修被绑架，非法关押在黑窝，还有一个同修在闯病业关。我和另一个同修一直陪过病业关的同修学法，共同向内找修自己。半年后，同修未能闯过来，离世了。有一天，另一个学法小组的 A 同修对我说，那个同修离世是因为我说话重了，伤害了同修，导致同修生出怨心而离世，还说了许多我的这不是那不足。当时的我真是有点发懵，同修啊，怎能这样说话啊？这话的分量太重太重了。而且你这位同修根本没来过我们组学法，我们组的情况你根本是不知道的。我心想，这明摆着是我们组 B 同修到他那里这样说的，而 A 同修就当真这么认为这么说。我挣扎着打起精神，提醒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问自己，还打算修吗？打算修就无条件向内找，在法上修。因为我知道，我如果不果断地把自己定在法上修，稍微出一点人念，顺人道，这就是死关。我的正念一出，师父就给我智慧，正神也加持我。在那一刻，我就想起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你的修炼之路是从心安排的，所以这条路上就没有偶然的事。我必须向内找，肯定有许多该归正的。这来自同修的指责也好，冤枉也好，我就该这样修，我的修炼路上就该有这一项，不然就缺格，我必须过这一关。 AB 两个同修是在帮我， 是在给我提供提高的台阶，他们在为我付出，我得感谢他们，谢谢他们。那时我第一次感觉到真正升华的美妙，大概有两三天我都处在这种状态中，大脑空空的，静静的，和人的状态脱离了，表达不清，是一种境界的升华吧。当我面对足理这个必同修时，跟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一样，一直到现在都是真诚地对待这位同修。现在当我写到这事时，眼泪就要往下流，但这不是冤，而是一种感慨，一种感恩，感恩师父塑造我，成就我。三，明悟法理，修出慈悲，正念对待清灵干扰。2021年5月开始，我居住地警察就来找我，还不断给我女儿打电话施压，说你妈要不签字就如何如何。女儿被压得透不过气来，哭得泣不成声，却跟我说，我不会逼你的，您跟我说说到底为什么不能签，又不是真心的，不就应付一下吗？也好，平时要跟他说修炼的事他还不爱听，借此机会我就给他讲，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我们全家都在大法中受益，我要不练功，你可能就没有妈了，那你说我们能做没良心的事吗？那跟打爹骂娘有什么区别？女儿听我说了很多，就也不说什么了，但她不放心我，天天住在我这里。她说，我不能让他们把你弄走。我马上也理顺一下自己，看看修炼上哪里出了问题。在没弄清之前，我拿起一本师父的各地讲法，静心学法。我明白了，问题出在我总有一种被迫害的思维，导致我放慢了救人的脚步，甚至有时停止没动。是啊，这种被迫害的思维怎么去不干净呢？这种观念怎么那样难扭转呢？由此我又发现自己信师信法上也存在问题，没达到百分之百，师父怎么说就怎么信了吗？还是打折扣了。我催促自己继续学法，接着学到师父的另一段讲法。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宇宙正法，宇宙众神都在关注着，众多的佛道神也在参与，能教一些恶人一时说了算，只不过是利用这个狂妄的邪党来考验大法弟子，在生死面前去大法弟子的执着心，从而使大法弟子圆满而已。把那些不能当大法弟子的筛出去，也不过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我一下子精神起来了，是啊，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怎么总忘不掉被迫害，真不争气啊。我又接着学法，那段时间我把这本师父的讲法学了一遍又一遍，师父给我展示了很多法理，我一下子明白了很多，顿时内心深处一股热流，一种慈悲的力量涌出。我含着眼泪对自己说，众生好可怜啊，他们在为我修炼付出，我一定好好修，不能因为我修得差使众生走向万丈深渊。这时的我思维很清晰，也很简单了，不管哪一个阶层的人来到我跟前，我只问一个问题，师父要我们做什么？答案是师父只要我们救人。接下来就进入了现场，他们好像用车轮战术安排了三组人，一组是居委会的，一组是街道的，再有一组是警察和派出所所长。三组人轮番到我家，我都热情招待，坐下来后听他们说明了来意，我就笑着问他们，非得逼人家忘恩负义，这是谁让干的，谁教的？不得好好想想，这不奇怪吗？这样人不都变坏了吗？ 你们年轻，想有所为，这个谁都赞同，但别在这条道上努力，因为这条路的前方是深不可测的陷阱，只是井上边摆满了鲜花和钞票。我真诚地给他们讲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中的故事，讲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讲我修炼后是怎样对待矛盾，怎样对待不公的事，讲大法红传的状况，讲自中共夺权后假恶斗是怎样在社会中流行起来的，又从法律角度讲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是受宪法保护的，讲了很多。每组人来我都认真地讲。其中一组人中有人问我，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另一组的人临走时说，今天和你待一晚上没白来。第三组的人叮嘱我，别随便去说。他们谁都不提签字的事。跌跌撞撞走到今天，我深知都是师父的慈悲保护，没有师父我是走不过来的，我无以回报师父，只有抓紧这有限的时间努力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救度众生。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修炼中体悟正念的威力》，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曲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9日。我是1996年初得法的大法弟子，修炼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药罐子，修炼后身体很快得到了康复，修炼至今25年多没吃过一片药，身心健康，很多同事都羡慕。25年多的修炼，经历了风风雨雨，邪恶的迫害，使我更加认识到邪党的邪恶与大法的美好，使我在修炼路上更加坚定。第一部分，1999年720，江氏流氓集团开始了对大法的迫害。迫害之初，因为对正法修炼认识不清，面对邪恶的步步紧逼，除了坚持认为法轮大法好之外，在其他什么所谓不串联、不宣传等方面也曾有过妥协。那时期，邪恶总是一会儿让签个这个，一会儿让签个那个，但过后总觉得心里不得劲儿。我记得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曾说过，实际上不管你怎么修，到了关键时刻，你还是不行。换句话就是这意思，不是我说你不行，是你自己不行。这句话总是在我脑海中闪现，我就和妻子同修说，看起来我们还就真是不行，我们再学学师父的这段讲法吧。我和妻子反复学了这段讲法后，我们商量说，我们退一步他们就进一步，我们退两步他们就进两步，他们是没完没了，我们要是不退了，他们能怎么样？于是我们下定决心，不退了。恰在这时，到了1999年10月1日，单位又要求签不这样不那样的保证，我坚决不签。单位的党委副书记气得拍着桌子说，谁不签你也得签，否则这事没完。不管他怎么说，我就是不签。事一过后，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我和妻子说，看起来我们做对了，你退他就进，你不退他们也就没办法了。是啊，修炼不就是要有一颗坚定的心吗？第二部分，大约是在1999年10月，邪恶迫害的形势日渐严峻，周围有两个熟悉的同修，一个是被学校找去问， 还练不练，回答练就被软禁在学校。另一个派出所问道还练不练，回答练就被短期拘留。恰在这时，市公安局直接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一趟。因当时对政法修炼没有正确认识，不懂得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对什么是旧势力也没有概念，我和妻子都感觉我这一去可能就回不来了，因为我不可能说不练了。并且在当地，我的知名度要比上面两个同修更高，于是妻子给我找出厚一点的衣服穿上，口袋里带了点钱，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到了公安局，也不知道是哪个科长或是个副局长，反正是个小头目，问我练不练，我说练。他说他很奇怪，像我这样高学历的人为什么会练法轮功。我就给他讲起了我理解的法轮大法是怎么回事，我修炼的过程，我修炼后的所作所为等，这一讲就是两个多小时。这时天渐渐黑了下来，那人说你回家吧。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自己听错了，我就接着给他讲。一会儿后他又说了一句你回家吧。这时我傻傻地说了一句那我可就真回去了。那人一笑说你回去吧，我又不管饭。回家后一边做饭一边抹眼泪的妻子大吃一惊，你怎么回来了？没给你做饭。当时我和妻子都想不通为什么让我回来，后来当我们明白了什么是正法修炼时才想清楚，应该是自己当时没有怕心，去了就讲大法的美好和自己的身心受益，符合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众生的要求，慈悲的师父就给我化解了这次磨难。第三部分，2003年6月份，单位一位同修被骗到了邪恶的洗脑班。两天后传出消息说，单位本来是想同时送我们两个，洗脑班怕对付不了，所以分开送。接下来就要把我送到洗脑班。根据当时的情况判断，这个消息属实。送信来的同修建议我躲躲。听到这消息后，我心中也是五味杂陈，自己经受了邪恶的三年迫害，刚刚回家几个月，怕心还是不小，有心出去躲一躲。转念再想，躲到哪去呢？又躲到什么时候呢？我就和妻子同修切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经过切磋，我们终于下定决心，我不能躲，并且不只是不躲，我们要直面邪恶。于是我和妻子到了我们单位的610头子家，揭露单位意图迫害我的阴谋，指出这种迫害是无理的，也是不合情不合法的。他无话可说，只是矢口否认，最后说保证没有这事，让我不要听所谓的谣传。也许自己的心性符合了那一层次法的要求，邪恶预谋的这次迫害被破除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是啊，只要我们的想法做法符合了法的要求，师父就会给我们做主。第四部分，2005年5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大约10点钟，我在外有应酬，回家较晚，刚和妻子说了几句话，突然有人敲门，心想这时候能是谁呢？打开门，隔着防盗门一看是警察。我家的防盗门是老式的，下面是铁板，上面是窗棂式的。门前站着两三个人，楼道上还有三四个人。我问他们什么事，他们说是查户口。当时我想到了师父关于不配合邪恶的法，就质问他们，你们有什么事白天干不了，非得等到晚上不可呢？难道你们干的事见不得人吗？他们又改口说要搜家，我说搜家要有合法的手续，你拿个空白搜查证就能行吗？何况要说搜家， 你得说我有什么犯法的事被你们掌握了，你们要进一步查证才可做。那我问你，我做了什么不合法的事？这时他们开始胡搅蛮缠，并向所谓的上级请示，威胁我如果不开门就要破门而入。我说那你们就是私闯民宅。妻子开开窗户大声喊他们，放着杀人放火的事不管，专门迫害好人，让他们到我们单位打听一下我们夫妇的为人。这时邪恶一看没空子可钻，就开始下楼走了，临走时又威胁说这事不算完，还要找你们。他们下楼后，妻子又在窗口喊，让他们不要再迫害好人。后来知道当晚他们另一拨人到了我们同院另一个同修家，同修放他们进去后造成了一些损失。当然邪恶临走说的话也只不过是找个台阶，这事自然以后也就没有了。他们走后，妻子感慨地说，师父真的时时都在看护着我们啊。我问怎么讲，妻子说，今晚老同修某某来咱们家，切磋中我说自己怕心很重，老同修说怕什么，我们是神他们是人，并讲了一些他面对邪恶时堂堂正正的想法和做法，对我鼓励很大。临走时老同修又说了好多去怕心的话，出门后又回头再次说了一遍，记住我们是神他们是人。我还觉得纳闷，一向做事干脆利索的老同修今天怎么一反常态。接着妻子就给我讲刚刚面对邪恶时他的思想反应，我在里屋学法，你去开门，这么晚了无论是同修或是常人朋友来都不应该这么大声说话。就出门一看，见这么多警察，心里咯噔一下。这时老同修的话立即响在耳边，怕什么，我们是神他们是人。我就把大法书收拾一下走出里屋，开开窗户喊他们，心里一丝怕意都没有了。这是师父借老同修的嘴点给我呢。说到这里妻子哭了，是的，师父时刻都在看护着弟子。随着我们修炼的提高和对法理的逐步认识，在2015年肃江后的敲门行动和今年的所谓清零，面对上门的警察，把他们当作被救度的众生，我们唱主角，来了就给他们讲真相，他们真的饿不起来了。二十多年的修炼，每向前一步都有师父付出的无限心血，在这正法修炼的最后时刻，我也定会更加精进，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老老实实的向内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8日。修大法的我身体好了，家庭和睦了，在单位工作中兢兢业业，不挑不争，顺意了，能做到啥事先想着别人。
亲朋关系友好了，
孩子的学习工作也都好了，不知不觉就形成了一种观念，修大法了什么都会好，都应该好。这个观念使我多年来有意无意地把修炼带来的好处看中了，有时还想让亲朋得到这些好处而劝他们修炼。这是我对修炼大法的误解，使自己的修炼走入误区。有时自己关过得不好，就产生消极情绪，当遇到同修病业过不去了，执着放不下了，工作不顺利了，遇到种种困境了，
很多时候会在心里想，是大法修炼人，怎么这样啊？怎么那样啊？这是怎么修的呀？前几天，听一个病业中的同修说，他去商场买土豆，挑了半塑料袋时，看到工作人员又扛来一袋子倒上了，就把自己挑好的土豆倒了回去，重新挑了半塑料袋。回家后认识到自己错了，以后不能这样做了。可以前他都不认为自己的做法是错的，他说自己这段时间学法多了，会修了。听了这事儿，我心想，大法弟子这点事儿还做不好吗？回到家才认识到自己错了，心里就对同修有些想法。我抓住自己这个不平的心理，问自己，为啥感到不平？是妒忌心，瞧不起人的心，用法衡量别人的心，觉得自己修得不错。正好听到明慧广播中的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说一个严重病业同修学法背法一年了，身体没啥变化，但是保持实修状态的时候多了。这对我触动很大，使我发现了自己这些执着心背后隐藏的顽固观念。修炼了什么都应该好了，那是同化法后的结果，是修炼人在自己的关关难难中怎么样用师父的法在破除关难中悟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关难，所以表现上是千差万别的。只要能保持实修状态，能把自己当成修炼人实修，那就会好。放下了人心，同化了法，法就给修炼人展现那一层的美好。今天在一个小超市门口选了一块西瓜，拿进屋里称重量付款，这时看见货架上有看起来更好的西瓜，就想买好的。称完打价后，我看到西瓜上被按下了一个很深的坑，我说，西瓜怎么这样了？服务员就说，那就减价卖给我吧。我说，不要这块了，买那块吧。他就给我称了货架上的那块。付款后，边走边觉得心里别扭。一段时间以来，自己买东西几乎能做到不挑了，今天怎么没做到呢？回想刚才买西瓜动的念，不就是想自己买好的，怕自己吃亏吗？自己和挑土豆的同修有啥区别啊？自私，心是一样的。想到此，我对修炼是严肃的有了点认识。买东西能做到不挑了，那是行为上约束自己，有时能做到了。但是心性上还差一点，没同化那层法，就是人心没去净啊。今天这不就表现出来了吗？听到了同修的做法，不在法上，却不找自己，还觉得和自己没关系呢。我心里觉得很难过，怎么老是忘记看见别人找自己呢？自己没有那个心，师父能让我听到看到吗？真的是对不起师父，忘记了师父的教诲，让师父费心再次点化自己。这一次可能找对了。晚上发正念时，感觉身体很轻，两只胳膊像火炉一样，也深深体会到，可不能认为自己比别人修得好，那恰恰说明自己修得不好啊。听到同修挑土豆的事，应该先找自己是不是有怕吃亏的心，有就赶紧修去它才对。同时还要为同修的提高而高兴，加持同修的正念，相信同修有师父管会越来越好。以后听到看到什么，一定要先老老实实的找自己，去除对应的不好的人心，努力做个修炼有素的弟子，少让师尊操心啊。近期的一点体会，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何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永生铭记的一面之缘》，作者河南大法弟子黎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8号。那是1996年的事了，我因为工作出差到大连，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转机，因飞机晚点，我坐在空位上休息，随身带着师父的经文在看，一抬头发现前方一位高高大大的男子背影，看上去好熟悉，这不是师父吗？于是我起身走过去，近处一看，是师父。我一直跟在后面，跟来跟去的，师父忙着在国际业务窗口办理手续，我跑上前去仰头看望，师父好高大，怎么比照片还要年轻，双眼慈悲。我想不出说什么，对着师父冒出了一句话，我妈妈房间摆着您的照片。因我刚得法，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大法弟子。师父微笑着对我说，我们去澳洲，你抓紧时间好好练功。当时我觉得很惊讶，师父已经把我当作弟子了呀，可我装着自己没学法呢。我高兴地下楼去打 IC 卡电话，告诉妈妈我见到师父了。妈妈激动地问我，你再说一遍。我说，我刚刚在机场见到师父了。妈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马上问我，你问师父好了吗？代郑州大法弟子问师父好。我说，我不知道该问什么好了，想不起来说什么了。妈妈说，我现在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咱们练功点的工友们。回到宾馆后，晚上睡觉时，我觉得全身发热，像过了电一样，半夜热醒几次，到家后一直咳嗽。我才知道那晚师父给我灌顶清理身体呢。从此以后20多年来，我再也没有咳嗽过。那时我悟性上不来，妈妈说，我们都没见过师父，你老远的从背影一眼就认出了师父，好珍贵。那时的我哪里懂得抓紧时间好好练功这句话是对我的提醒和鞭策，因为我平时可以在办公室学法，可练功问题有时候忙起来就不能一步到位了。时隔多年才慢慢明白了师父的话，师父遇见弟子的情况，为弟子操心呐。今以此文感恩师父的宏大慈悲，师父辛苦了，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何时？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找真相是电影《永恒的50分钟》的片尾曲，由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制作的电影《永恒的50分钟》是电影《为你而来》的第二部。影片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和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为蓝本，还原了历史真相，剧情跌宕起伏，为观众真实再现了19年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歌词是这样写的，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指南有真相。 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下面请听由 DF 作词，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